好，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个今天啊，我要给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一个灵命塑造的这一个信息啊。重新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知道一个月前的时候啊，已经讲过两次了。我发现讲到第三次的时候啊，就这样大的阻力。2月4号我就要讲这个课，结果遇到车祸啊，那一天是没有讲成。今天要来讲，讲的时候都已经全家人都已经出来了，上车了，车库的门关不上了，那我回去拉一下那个车库里面的线啊，拉了以后呢，我呢就要手动把它扒下来。可是呢，我想省事啊，我想从外面扒下来的话，我就不用再从里面再绕一圈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从外面啊，我就扒住那个车库，因为上面很高，那个把手在里面，我就扒住那一个夹缝，我往下扒的时候，结果他那个车的那个，没想到他那个速度滑下的速度非常快，一下子夹在中间，四个手指头夹在中间，我痛的我拔不出来了，夹住了，痛的不得了，而且越夹越紧，越夹越紧。后来我就赶紧叫武警，武警他跑过来的时候，我就把他抬上去，然后我整个人就在那地方瘫在那个地方，在地上坐在那个地方不能动了，痛了简直是刺骨的痛，真的是感谢，哎呀，求神怜悯啊！那一瞬间啊，所以这一个手被夹到这一个程度，我当时在想，我肯定今天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因为痛的我躺在那一个回到屋子里面，躺在沙发上面，他那种冰给我敷了很久啊，一直在祷告。然后发信息说弟兄姐妹来为我这件事情来祷告，感谢主，弟兄姐妹的祷告神垂听啊，啊，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我觉得疼痛就减轻了很多，啊，上帝啊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这是一个征战，我也相信，啊，弟兄姐妹的祷告，啊，神都悦纳了，感谢主，啊，所以这有一个装饰啊。啊，在这个地方那我想这一个信息啊，每次要讲之前的时候，我记得刘弗里牧师，大家知道这篇信息，这个这一场这篇道实际上是刘弗里牧师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教导我们。那他给我们说，他说讲灵命塑造的课程啊，有一个要求，就是第一，你要谨慎祷告；第二呢，要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所以他每次讲的时候啊，他都要花很多的时间让很多的人来祷告，感谢主。我觉得我们的祷告要加强。所以前一段时间弟兄姐妹啊，有一个微信群天天为我祷告，昨天这两天没有声音了，结果这手就加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为我祷告啊，感谢神啊。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赞美你，神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经历你。神啊，你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在这个时代面对什么样的压力，主啊，我们相信主，你会带领我们得胜。主啊，纵然我们软弱，纵然我们啊有许许多多不足的地方，可是神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你的众儿女，洁净你的教会，主啊，也洁净你的仆人，遮盖我们，将我们放在你的翅膀荫下，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也求你赐福今天的讲台的信息，让我们今天的信息蒙你的悦纳，主啊，这篇道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每一次要讲之前都会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可是主，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一切主啊你都已经预定了，是不可改变的。愿上帝你来纪念今天的这一个主日的信息，与你的仆人同在，你可怜他的软弱，你也知道他的亏欠，你也知道他的缺点，主啊，你也知道他啊所有一切，主啊，真的是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啊面对的问题，可是主你都知道。主耶稣，我们求你的宝血来洁净你的仆人，洁净你的孩子，就在这个地方，主啊，你使用这一个软弱的器皿 来做你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感谢神，我们来说，神亲自亲口应许的，神亲手要成就。
神亲口应许的。
好，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已经讲过了两次了哈。我们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然后说什么不料，出乎预料哈，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什么？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还记得以前我们曾经讲过的，我们说，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讲的题目吗？第一个什么？抓住上帝同在的应许，对不对？第二个什么？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下，主权下，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说我们要讲的是要重整与上帝生命的关系。我们是否看到自己的敬拜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在生命的在这一个信仰的生命中，如果我们的敬拜的生活是断断续续的哈，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成长的过程就有点会营养不良，都叫属灵的营养不良。可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敬拜神，每一天都仰望神，每一天定时的灵修祷告，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成长得很快。昨天我听说在守望小组有一个姐妹在分享分享的特别好，在讲到讲了多长时间，讲了40多分钟，是不是还有讲到的恩赐，而且不管是解经而且呢见证都讲得很好，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之前他告诉我，他从受洗到现在他每天早上他起来都会灵修的，都会起来祷告。这两年的时间，我看到上帝对他的提升是这么的快，这是上帝在这一个人生命中就能够使用他，就能够在这个生命中不断的加添他这一个属灵的力量改变更新，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就有作为。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定要怎样？我们要有一个持久的敬拜生活，持久的敬拜生活，要等候神，要祷告。我们说当约书亚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伏伏祷告祈求，那他期待的是什么？前面我们都知道约书亚在这一个耶利哥的旷野看耶利哥城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要攻打这一个城，对不对？很难，太难打了，因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约书亚在这一个时候，他的心思里面装的都是什么？我怎样才能够得胜？怎样才能够去胜过这眼前的耶利哥？这是他最大的挑战，他的心思里面装的都是这些。可是这个时候突然就是不料，我们说是出乎意料，有一个人突然站在他的面前，手里拿着刀。约书亚刚开始问的时候说：“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啊？”约书亚是在想什么？想还是把他的心思还是放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可是对方说什么？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约书亚他的心思是说，你是要不要帮我打耶利哥，还是你是我的敌人啊？可是对方却没有照着他的心思去说，对方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一个主权在哪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立刻做了一个决定，当时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他伏伏在地上说：“我主有什么？”这个是祷告。如果我们会面对一些事情，我们希望神为上帝有时候会在我们生命中会给我们另外一个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能否去立刻把我们的心意回转向神的，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你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意思，是照着神的意思。”这个很关键。所以我们思想，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匍匐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的期待是什么？神是要做主，可是我们要怎样？我们可能会想，主啊，现在赶紧帮我解决问题吧，是不是？主啊，这个问题我们要是不是现在要赶紧解决了？可是主说，当我做你生命的主，这些问题岂不就能解决了吗？最后我们看的是环境，却没有看到耶稣。有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思都放在这问题上，就像约书亚把心思都放在耶利哥上面，可是主说，我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意思说我要做你的主。弟兄姐妹，有没有能够像这样说，我主，你有什么吩咐，你来做我的主。生命中这些问题啊，要往后面放一放，让你来成为我生命的首位，成为我的生命的全部。说，哎，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说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我们请刘坚弟兄帮我们放一下哈。我们要求我们的主的时候，但是主说他要做我们的元首，我们让主来做我们生命的首位，匍匐他在面前，让他做首位。
我心所作，我灵所作，让主居首位。在主脚前谦卑顺服，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
要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想，主，现在我眼前我生命中的问题都不要做首位，耶利哥不要做首位，是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首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主，你要做我生命的首位。
让主居首位，主世界以主为依归，让主居首位，
让主居首位，
主作随主人用，愿主居首位。
主啊，愿意做我们的首位，
在凡事上显主尊荣，愿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
让主居首位，
让主居首位。从神从主永不违背，愿主居首位。
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当我们匍匐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要祈求主做我们的首位，我们不要把心思总放在这问题上，不要把心思放在我们所拥有的事情上面，不要放在挑战，我们的心思都放在主的身上，让主居首位，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一定要让主做我们生命的首位。感谢主。我们说约书亚说什么，约书亚回应说，我主有什么吩咐，对不对？然后神对约书亚说什么，我们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对这一个约书亚说什么？我们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他没有立刻下达攻打这一个耶利哥的策略啊， 他反而先要求什么？约书亚做了一件事情，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什么？是圣的，是圣的，要把鞋脱下来，因为约书亚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我们思想一下，为什么神要让约书亚把鞋子给脱掉？为什么？鞋是什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穿着鞋生下来的？没有，对不对？那鞋是什么？是他开始会走路的时候开始穿，然后一穿穿到什么时候？穿到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人一生都是在穿鞋。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穿鞋子，鞋子代表什么？鞋子代表我们生命的经验，代表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神让约书亚脱掉鞋子，是要让约书亚脱去过去的经验。神要让约书亚走一条什么新路啊？神要让约书亚走一条新路，走一个不一样的路，不是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路，乃是什么？用神的方式。所以说脱鞋，我们说脱鞋是什么？脱鞋是要脱掉自我，脱去我们过去的经验，脱去自我，脱去什么？脱去这一个啊，我们生命的主权啊，要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神。脱鞋是要挪去我们生命中神不喜悦的事情，脱去沾染这个世界上的，脱去这个世界上的沾染，脱去这神不喜悦的事情。弟兄姐妹，脱鞋就是要脱去生命中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脱掉我们自己这些世俗的经验，乃是要将一切的主权交给神。我们记得还有一个人，神让他脱掉鞋是谁啊？摩西在哪里？
在旷野。
在旷野，什么时候？荆棘燃烧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说摩西遇见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向他说什么？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托罗的羊群，一日领着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说，不料，也是一个不料，就是出乎意料，说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什么烧毁。哎，照着人的经验是怎样，这荆棘燃烧啊，木头烧一定会烧成灰的，对不对？可是这荆棘没有被烧毁。然后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啊，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要去看。为什么这个荆棘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什么？是圣地，是圣地。但有神在面对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地方都要分别为上帝。不是要让摩西啊，你过去用你旧的生命来面对我，乃是要用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来面对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摩西这一个人，他40岁之前啊，他是在哪里长大的？埃及的什么地方？王宫长大，对不对？王宫这里面是可以学到天下所有的学识，他要成为世界上啊最有知识的人，就好像是在大学里面读了博士一样啊，他学尽了世界上一切的知识，他会打仗，会各种各样，他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在他40岁那时候，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中给救出来。他成功没有啊？没有成功。他虽然是埃及的王子，他虽然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可是他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行事。他以为，我只要打死一个埃及人，我只要怎么样挑动以色列人起来起义造反啊，我就可以把他们给解救了，我就可以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怎么样这一个元帅统帅啊，可以带领他们起义啊。他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的方式，神没有用他，神那时候没有用他，他成了逃犯啊，他流亡到旷野40年，成了什么牧羊人。这40年里面他做什么？就只做一件事情。他过去用的经验，他学的知识有没有用啊？ 王宫里面所学的那些东西在羊的身上有用吗？没有用。可是就在他80岁的时候，就呼召了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摩西是没有抱负了，但是当他放下了一切，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却在那样的环境中呼召了他。神没有用他的人生的经验，乃是要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摩西。弟兄姐妹，上帝要用我们啊，不是看我们这一个人多么好啊，上帝要用我们，不是要用我们的想法，不是说哦，李牧师哦，这一个人啊，他过去有学过什么什么什么，上帝就可以让他做牧师，不是的。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啊，他是不会看我们的过去的。神要用人，就是要让他的主权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要做的什么，就是要谦卑俯伏在他面前，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所以我们说，我们看重的与神看重的不一样。我们所面对的是工作，面对的是挑战，我们面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心思都放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说神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挑战，这是我们的心思。神啊，来帮助我们吧，求求你帮帮我们吧，把这个问题解决吧，这是我们看重的。可是上帝看重的却不一样。我们期待的是完成神的工作，或者是我们期待上帝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神要期待什么？神期待我们这一个人在他的面前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啊。上帝看重人胜过我们所看重的工作，看重生命胜过事工，胜过工作。我们这一个人的境况胜于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挑战。约书亚看重的是耶利哥，神却要看重约书亚这一个人。如果约书亚在神的面前做对的人，一切问题就不成问题了。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完成神的工作，可是神的期待，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说这个挑战神你怎么帮我解决，可是神说你要在我面前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做对的人，我们就能做对的事，我们做对的人，这些问题都不成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看重人，看重生命胜过工作。阿们。哦，我天天忙着做事情啊，我天天忙着做事情，可是有一天啊，我身体都不好了，我这一个人出问题了，我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还能做下去吗？是做不下去了。我们这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的，耶稣基督爱我们啊，用他的生命来换取了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耶稣是多么看重我们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什么，不是说属肉体的生命，乃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上帝看重我们和他的关系胜过我们手中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重视自己生命，重视自己灵命的人啊，对，一个重视自己灵命的人。神期待我们这一个人在他的面前的境况，在神的眼中工人胜过工作，我们这个人的境况胜于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这是神他的期待。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生命胜于工作。谢主。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装备、学业、事业，甚至我们关心我们的服事，但是神更关心的是我们这一个人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看重的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要在神的面前要经历许许多多的改变。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盲点，有很多的缺点是我不知道的，但是总有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时候，神会用他的方式来提醒我啊，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你会发现李牧师有一个特点啊，最喜欢给弟兄姐妹对不起啊，知道吗？因为我这一个人是这样的，我觉得给人说对不起啊，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这一个自我的认识啊，自我的认知啊，知道如果我们啊总是啊带着自己的这一个啊个性啊去面对自己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碰了以后啊，你的心会越来越硬。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心就会越来越硬。这生活也是这样的，我们用很多时间要来神的面前，要承认自己是一个，要看到自己生命的盲点。有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说什么呢？有一天在这个森林里面，狮子王啊，他将所有的动物啊还有飞鸟都招来了，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这一个干旱啊，这个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下雨了，这地都已经干枯了，没有水了，你看草也枯了，树也枯了啊，我们要找有水的地方。哪地方有水呢？如果我们不找到有水的地方，我们大家都会渴死的。于是呢，他就叫那一个嗅觉灵敏的狗啊去闻呐、啊，就说哎，有没有地方有水啊，去看一看，去找一找。然后那个狗啊就去东南西北啊就到处闻啊，闻闻闻闻闻，回来说好像东面有水的味道啊，有水的味道。然后呢，这一个狮子王啊，他又派了一群鸟飞到高空上面去看这个实际的情况啊。这个鸟他飞到天上去以后，他说哎，真的在东面我看到有瀑布哎，然后说那个地方有绿洲。然后狮子王就给所有的动物说，现在我下命令啊，所有的动物都要怎样，往东面去。然后呢，这些鸟这些野兽啊，他们就开始往东边去迁移啊。他们走啊走啊走啊，突然间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无形的墙在他们的面前啊，他们怎么走都走不过去，好像玻璃一样，可是又能透明的，又看得见，又能看到对面，就是走不过去。于是狮子王就说，我们该怎么办？猫头鹰就出主意了，先派大象啊，派大象去把那一个墙给它撞掉啊，撞坏，然后让大象和犀牛也要去啊，大象的力气还不够，还要把犀牛也要让它派过去。于是这个大象和犀牛都去冲啊，去撞啊，可是怎么都不能够把那一个墙给冲破，那个墙很硬，冲不破。然后呢，又派那个飞鸟说飞到高空啊，再往上飞，看看能不能飞过去。结果飞鸟飞了飞了，回来以后报告说狮子王啊，那一个墙好像通天哦，我怎么飞都飞不过去。然后呢，又说，哎，老鼠会打洞啊，好不好？我们叫老鼠，然后一群老鼠就开始挖洞，挖洞，往下挖，往下挖，挖挖挖挖挖，怎么挖？最后挖到很久很久，老鼠爬上来说，狮子王啊，这一个墙啊，它的通道地心啊，怎么挖都挖不过去，怎么办？最后大象说，想了很久，我看到了，原来这个墙是什么？原来这个墙啊，叫……哦，犀牛，他说，我现在也明白了，这个墙是什么？这个墙原来是我心里面的自私哎。飞鸟看见了说，那个墙叫自高。猫头鹰说，我也看见了，那个墙叫什么？叫……然后青蛙看见了说，他说那个墙叫自……狐狸看见了说，那个墙叫什么？叫自欺。小动物们都看到了，小动物们说，那个墙叫自怜。自怜。还有更小更小的动物看到了，说那墙叫自卑，叫自卑。也有其他的动物说，那个墙叫什么？叫自……最后狮子王在那里摇着头，他说，你们都看到了。我说，我也看到了，那个墙是什么？是我里面的。所以最后他们都看见了，原来这些都是他们的缺点。你们有时候挑战会让我们去看到自己的缺点，所以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要处理这些问题啊，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里面的那些自大就不会成长，因为你总觉得自己很大。还有自高，自高就不会长进， 因为你觉得你已经很高了，不需要再往上涨了。这些啊，都是阻挡我们人生啊前进的这些障碍，都是阻挡我们和神关系的这些缺点，可是也是我们什么生命中的盲点。如果我们要将这些问题解决，我们要怎样？我们就要抱着耶稣基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要怎样？要处理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东西不重要，要把它从我们的生命中把它撕掉，要把这些自我都要把它处理掉。所以弟兄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盲点的，今天要面对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缺点，我们才能够，我们处理到这个生命中的这些盲点这些缺点，我们这一个人才能成长。我们说这一首诗歌我们来唱，我们请刘坚弟兄帮我们唱这首诗歌啊，不再是我。我们说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对主耶稣说，主啊，在我生命中有许多的盲点啊，要求你来帮我来处理掉。